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就继续呢我们的课程，也就是说自编讲义我们上礼拜已经把它圆满，今天开始呢就是这个观无量寿经啊。那么采用的呢就是善导大师的观无量寿经书，也就是呢各位手头上的这一本2003年版的啊。那么这一本呢刚好今天就赶来了齁，哎，好像是昨天了齁。那么如果你手上没有这一本的，那么在门口那边还有齁。那这一本呢跟上一版呢有一点差距的地方，就是它字比较多，每一页的字比较多，所以它页数比较省。但是呢可能对某些人觉得啊太密了啊太密了。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些地方错误已经改正，但是还有很多错误啊。下一次呢在我们上完课之后呢就顺便把这些错误全部修改，下一次再版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正确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净土经典开始要先用观无量寿经而不采用无量寿经啊？也就是说净土三经，无量寿经是净土中的根本经典，照说应该是先来读无量寿经。那么墨学之所以先采用观无量寿经，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要依照善导大师对观无量寿经的注解。那么善导大师对观经的注解呢里面有很多重点，其中有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说呢整部观无量寿经通通都是佛为凡夫而说的啊。那么他发生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这本经的发起因缘，是因为韦提希皇后遭遇这种家庭上面的变故，乃至呢国家政治上的变故，感觉到这个人生实在是太苦了啊。那么真正让他觉得生大烦恼的，竟然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啊，等于发动政变，把自己的父王，也就是韦提希皇后自己的先生啊，竟然就害死了啊。那么这么一件事情让他觉得，虽然贵为皇后，让他觉得世间实在是太苦了，因此呢就求佛开示，教他如何升到一个没有苦的世界去。那他本身他是一个佛弟子，他平常就有跟着他的先生这个频婆娑罗王，我常常把频婆娑罗王跟波斯女王混淆了齁。频婆娑罗王就是佛教的护法，所以呢他也会偶尔会去听经，但毕竟呢是贵为皇后啊，所以呢他也不可能呢想去听就去听，但是他毕竟他是佛弟子，他对佛有信心，所以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请佛呢慈悲啊，教他如何不要再继续在这种苦恼的世界，他想要到一个清净业处啊。所以像他的遭遇可以说是很标准的这种我们一般世间凡夫常常都会面临的，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贵为国王贵为皇后，但是呢家庭上面的这些事情，这些不喜欢不愿意接受的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凡夫身上。所以以这个凡夫作为一个经典一个法门的缘起开始，正是善导大师他写这本四帖书的一个基本立论点，就是佛说的这整部观经通通都是为凡夫说的。而且从经文上面来看，在这个之前韦提希皇后从来也没有真正很正式的很完整的听过净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所以代表呢，就是我们一般的凡夫怎么样能够呢开始接受净土法门，是韦提希皇后是一个标准的人物。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不采用无量寿经当作第一本，虽然它是最主要是去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以及介绍这个如何修行能够往生，以及呢这个种种的这些净土的教理都在无量寿经里面。所以应该很多人如果说要研究净土，应该都是先读无量寿经，再读观无量寿经，再读阿弥陀经。但是墨学之所以先从观无量寿经开始，就是那个理由，那个是为凡夫说的，特别为我们这一种业障深重烦恼深重的凡夫说的方法。那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应该就是在后面，也就是前头都介绍过了极乐世界了，介绍过净土修行方法了，所以佛陀呢，释迦牟尼佛特别在阿弥陀经里面讲持名念佛法门，所以那三本经排列起来，应该是这个在最三本里面的最后一本啊，顺序了啊，顺序。那么这个另外呢，以前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阿舍氏王子啊，那时候呢还是一个王太子的身份，也就是说那时候呢他还没有羽毛丰富到可以发动政变，所以呢他应该也是因为父母是佛弟子，常常有去听佛讲经说法，所以呢你看在无量寿经里面，他也带着这些五百的长者子呢跟着大家一起去听这个无量寿经啊，然后佛也很赞叹他啊，说呢他过去也是因为呢修行供养佛很多，所以有这个善根，他也发愿将来要成佛啊。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因为如果根据这个观无量寿经，他跟提婆达多合作以后，他几乎呢就不信佛了，是后来因为他发生事情了，所以呢又不得不呢回到又回到佛陀这边啊，那个事情我们待会有时间再说哈。所以他后来又做佛弟子，做佛教护法，那是后面的事情。那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无量寿经在前头，尤其是那个第九品、第十品啊，接愿做佛那边啊，阿舍斯王子带五百者长者子去到法会，可见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发动政变，所以应该是在观无量寿经前面啊。那么观无量寿经应该是在无量寿经的后面，那这样一来的话，那为什么一定要先读观无量寿经？这就是刚刚说的，是因为站在凡夫的立场，然后如果接受善导大师对观经的解释，就了解说净土法门一开始这个修行方法全部都是凡夫可以修的啊，凡夫可以修的。所以先读善导大师的四帖书，也可以先建立所谓的你对净土宗的思想，你有这样的一个基本基础的思想之后，再把上一次跟各位提到的明朝清朝的这一些净土宗的祖师，他们结合了很多的禅宗的跟教理的到净土法门里面来，你也必然呢就慢慢的能够呢充实你的这些念佛的这种那种知见。可是呢先从善导大师的这种净土思想，你可以先知道说原来我们凡夫也可以证得取得上品上圣这样子的信心，透过四帖书你比较容易站在凡夫的立场取得往生的信心信愿。这就是为什么先讲这个观经，然后用善导大师的四帖书啊。 这是他的理由所在。好，先交代一下。那么《观无量寿经》的翻译法师就是江良野舍啊，那么应该是念江良野舍。奇怪，我的这个可能这个电脑没有这个字形，所以我在我的讲义里面呢是可以有注音符号出来，这边变成是这个江字，就是没有那个字形啊，所以这个字念成江良野舍啊。那么翻译的年代呢，观无量寿经翻译的年代呢就没有很确定，但是呢既然是这个江良野舍翻译的，那么就一定是在他来到中国一直到他圆寂之前这一段时间。所以他来到中国是西元四二世，然后呢到达这个南京，然后四四二往生，所以在这个将近二十年当中他翻译了几本啊，其中一本呢就是这个观无量寿经啊。那至于在文献上的考据，观无量寿经有一些什么样的文献，有需要的话你们都可以去查这些字典啊，词典，佛学字典。那这个地方那稍微提了一下，就是说他这个江良野舍在南京中山道林金舍翻译，但不确定是哪一年就是了啊。那么至于这个经题目啊，我故意把它呢通通列出来，因为怕有的人初呢不了解，以为是是不是这个经打字打错了。你看哦，我们这个书本很清楚的写《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书》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书字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那有没有佛说无所谓，但是那个佛字是在下面，观字是在上面，但是也有你看无量寿佛观经，观字在下面啊。所以呢这个开玩笑的说，我们凡夫其实观字在上面观字在下面都无所谓，为什么都观不成功所以那个观字在上面还是下面有什么关系呢但最主要就是那个观字的解释啊。所以这个善导大师的解释跟智者大师的解释就差很大，差非常非常的多。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这堂课不采用智者大师的观经书，知理大师的妙中钞，要是采用那一本大概齁，不用四年大概开始进行两个月以后就剩下几个十几个哦，那个字深啊，有字天书啊，那个真的是。但是呢有人跟我反映说，基金会怎么不开一下啊，他知道我对净土有一点有读了一点书，说那你要不要开一下啊，开这个观经书智者妙中钞这样子。我说好了啊，我们看看看情形再说，因为呢那个一开下去啊又是呢要很长的时间啊，然后呢听的人要有一定的水准，否则真的听不下去啊，要有天台宗的水准啊。所以这边呢就不用那个啊，不用那一本，原因在这边，智者善导大师的书呢比较容易接受，虽然他也很文言，但是呢你只要把文言里面的意思呢看懂了，大致上他要表达的就懂了。那不像智者书妙中钞，你要有天台的基础齁。好，那么除了无量寿观经之外啊，那么也可以是十六观经，或简称观经。为什么可以称为十六观经，就是因为里面讲的十六观啊，佛陀给韦迪西皇后开示的就是这样的十六观啊。那么观想极乐世界一正二报以及九品，那么如果你要找藏经呢，是在大正藏十二册，那底下这些都是佛学常识啊，这本经的注解啊。比较早一点的是隋朝慧远的译书啊，我们基金会也印过。再次强调，这边的慧远不是庐山慧远，它是隋朝 净隐寺的会员。如果是庐山慧远大师净土宗出祖，是东晋时代东林寺。净隐呢，啊，是他住的这个寺庙，啊，净土的净，影像的影，净隐寺的慧远跟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是不同的两个人，啊，千万不要把它混淆，啊，那所以这边的《观无量寿经》译书是净隐慧远的译书。那么智者大师的书，吉藏大师也叫译书，那么善导大师的书有四卷，为什么叫四帖书呢？这个字其实播音那个注音符号应该是帖，四声帖，啊，就是等于是中药一帖一帖的药哈，等于它有四卷，等于都是像四服药一样，所以用这样的形容词。实际上这个形容词不是善导大师他自己讲的。啊，是后人呢给他形容，啊，吃了这四帖药，病就好了，这样子哈。那么另外呢，其他的呢，就各位可以自己看哈。那么四明智理大师的《妙中钞》啊，还有他的《荣心解》、《优西传灯》、《续法法师》、《彭继清》、《杨仁山》啊，这些都找得到资料的。下面呢，还有呢留下记录，但是找不到东西的啊，找不到文献的啊，就有这些啊。那么《观无量寿经》在我们中国净土中，比较没有那么受到重视，也就是说到了明清两代，中国净土中比较重视的呢是阿弥陀经，哦，反而是阿弥陀经。那么只不过呢，这一些法师在注解阿弥陀经的时候，其实都把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经的内容拿到阿弥陀经里面来解释，哦，不过呢日本啊，这边写的日本净土宗对于《观无量寿经》的解释非常的注重，尤其是善导大师的四帖书，那他们更是注重啊。所以呢，在以往呢，你要去读四帖书呢，就是直接读啊。后来呢，我在大正藏里面找到了那个梁宗法师的，也就是我画底线的这个传通记，哦，发现这一位法师呢，实在是有够会写注解的，把很多资料都找齐了哈，哦。所以，如果你想要对这个四帖书有多一点的研究，你可以去看这个传通记啊，哦。不过呢，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翻到大正藏的传通记呢，大概一翻就马上又盖回去。字又小，分量又大，啊，算了，就盖回去了。所以呢，目前呢，有几个人在帮忙，正在重新把它重新排版，重新校对排版，啊，让那个书本看起来就不会那么可怕，但是还是很厚，就是了哈，还是很厚。那么可能要进行蛮久的一段时间才会出来哈。好，那么底下呢，先就整个四帖书善导大师对这个净土法门在四帖书里面的一些重点，我们先择要的把这些重点呢先跟大家提一提。也就是说，每一代每一宗，应该这么说，十三祖啊，净宗十三祖对于净土法门的解释，对于念佛法门的诠释，不见得完全一样。那么善导大师对如何修净土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都在四帖书里面，但看你能不能够把它呢真的把它看出来啊，能不能抓到他修行法门他所开示的重点。所以千万不要把其他法师对修行净土法门的观念跟善导大师的四帖书的观念混淆。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读四帖书，你要能够知道善导大师是怎么样去解释观经里面的内容， 举个例子来说，他对于三心的解释，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它不等于大圣起信论的三心的菩提心。这个就是很明确的、很明显的一个不同。如果你把这个一般对这个三心的解释是等同起信论的菩提心的三心，拿来解释善导大师四帖书的三心，那就完全不对。我不是说你用这样的三心，起信论的三心去解释观经这三心不对哦，要听清楚哦。我是说你用起信论那三心来解释四帖书里面对三心的解释是不合的，那不是善导大师的本意哦。所以至于你愿不愿意接受善导大师对这三心的解释，乃至对很多净土法门的观点你能不能够接受，愿不愿意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可以拿四帖书，结果讲的不是四帖书的意思，不是善导大师的意思。这个是我们研究祖师大德的注解必须要先有这样应该有的态度哦。也就是说你知道这位大师在讲的是什么，但是你可以不接受，但是你不能够给人家误解。你可以说我宁可愿意接受智者大师对三心的解释，或者是偶益大师、莲池大师对这三心的解释哦。你可以采取不同的接受，但是你不能够误解人家在书本里面解释这三心。所以这是我首先要先强调的哈，也就是说可能你以前听过净土法门里面对观经的解释，你以为善导大师是那样的解释，那你有可能是听错了，要不然就是讲者没有交代清楚让你误会了哦。所以第一点啊，请看讲义啊，如果你没有讲义，第一点呢，就是呢，这十六观，古来诸师，其实古来诸师主要的就是慧远跟吉藏，以这两位做代表人物就可以，哦，所以呢，在他之前，在善导大师之前，善导大师是唐朝。唐朝之前就刚说的隋朝啊，哦，乃至呢魏晋南北朝啊等等后，都认为十六观整个都是定善。但是善导大师说，这十六观前面十三观是定善，后面的三倍九品那三观十四、十五、十六，以及呢在续分里面的净业三福，加起来是善善。那么定善善善是用怎么样的标准去分的、去定义的？先大概说一下，是对众生的根器来分的啊。那么口说无凭啊，我们看一下课本的这个第六页。课本第六页最后两行，哦，这边就是善导大师对定善善善的解释。所以你看，日观就是第一观到十三观，这就是定善；三福加九品，三福九品名为善善。哦，那底下他就开始解释定善。那么，刚刚说的是这个，是什么样的根器？叫做定善，要修定善，什么样的根器是善善？我看我用背的好了，一下子找不到，因为两个版本不同，一下子找不到它在哪里。如果你可以呢，这一生很容易因为修禅定得三昧这种根器的，那就适合修前面十三观定善。如果你是呢善动根器， 啊，散乱心比较重，业障比较重，要修三昧禅定不太容易成功的。那么佛呢特别讲这个三福九品，也帮助你能够往生，所以这样叫做善善啊。这底下如果有人可以帮我找一下是在哪一页，跟我提醒一下，让大家也看一下哦。好，那么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呢，整个十六观分成前面十三观是定善，后面三观加三福是善善，这是善导大师对十六观的一个分类法啊，分类是这样分，善善定善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古来诸师以为这十六观都是佛回答韦提希皇后，应着韦提希皇后请法而说的，但是善导大师说不是，佛回答这个十六观啊，主要是前头十三观是应韦提希皇后祈请而说，可是三福九品是佛无问自说啊，这个又是很大的不同啊，很大的不同。再来最后一行啊，这第一页最后一行，这个就是最不一样的就在这里，后三观的九品跟无量寿经的三倍九品到底一不一样，是什么样子的众生是往生上倍三品，什么样的众生是中倍三品，什么样的众生是下倍三品，所以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三倍等不等于九品，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上中下各是什么样子的众生往生的。对于三倍等不等于九品有很多种说法，第一个基本上的说法就是三倍就等于九品，所以上倍等于上三品，中倍等于中三品，下倍等于下三品，这是第一个基本的说法啊，这个在我们净宗概论讲义也稍微提过啊。第二个说法就是呢，佛的无量寿经的三倍，上中下三倍，都不是下品，不是下三品，要么都是上三品，要么都是上中六品，含瓜在这六品里面。也就是说，无量寿经的三倍没有造恶业的凡夫。这个是第二个主要的分说法，第三个就是善导大师说的啊，三倍九品啊，全部通通都是凡夫，所以三倍等于九品，只不过他的三倍九品不干大小圣。也就是说不是小圣极果或者是大圣什么位次的菩萨，都不是，全部三倍九品通通都是凡夫往生的。那跟第一种三倍等于九品不同在哪里，就是这边讲的啊，第一种三倍等于九品，上三倍你看是大圣的贤圣，所谓的贤圣就是如果登地菩萨是圣人，如果还没有登地之前十住十行十回向，那是三贤位，所以上三品上辈都是大圣的这些菩萨往生的，中辈的三品是二圣学人，有学之人。什么是二圣有学之人啊？出国二国三国，不是四国啊，出国二国三国。为什么他们根据这样来判呢？因为他根据后头这个中品上升，中品中升往生以后才证得阿罗汉，所以没有往生之前都是有学之人 那你看一下啊，你看一下中品上升，在117页，你看中品上升啊，不看它前面的，看它往生以后。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寻开，马上开。当花呼时，闻众应声赞叹师弟，应时即得阿罗汉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脱。所以往生以后才得阿罗汉道。所以为什么马上一往生就可以？他还没往生之前，一定有相当的境界，相当的功夫，所以他们才会判说，那起码也是出果、二果、三果这样子的人往生的。否则怎么去了就可以得阿罗汉呢？啊，那你说中品中生，119页，啊，119页的246啊，第六行，一样，啊，往生莲花就合起来，生于西方极乐世界，在宝池中，经过7天，莲花开，花开之后，开目合掌，赞叹世尊，闻法欢喜，得须陀洹，出果，经半劫已成阿罗汉。所以还没有往生之前，不是出果，起码也是释迦行，内凡位释迦行，否则怎么去了马上证出果呢？然后没有多久就证阿罗汉呢？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依据，为什么是中品上升，中品中升一定是小圣的学人往生的，他们的依据是根据往生以后所证得的果位。那以此类推，上品上升也是这样，一去马上就可以证得出地、哦、那么上品中升去了不是马上，但是呢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就证得出地。上品下升上下也是这样，也是一段时间以后就证得出地，可见还没有往生之前，位次都不低，大圣的贤圣。那下三品呢？你看这边写，大圣死业凡夫，也就是说他是学大圣的，是刚开始学大圣的凡夫。那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因为前头都是在造恶业，不管是下品上升、下品中升、下品下升，都说他们是犯戒啊、造恶业啊。那因此你看到说，那既然是大圣开始学大圣的凡夫，为什么他们是造恶业？学是学啊，但是呢，以前的烦恼习气很重啊，还是一样犯了很多戒啊，造了很多恶啊。所以才说呢，他们才开始学大圣的凡夫啊。那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他是学大圣的凡夫呢？因为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你是不能往生的啊。因为无量寿经说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啊，所以才说一定是大圣死业凡夫，刚开始学大圣嘛，所以学不好，老是犯戒嘛。所以这个是善导大师之前解释三辈跟九品是什么人往生的一个普遍的看法。可是到了善导大师呢，在四帖书里面写，整个九品全部都是凡夫，上三品是修大圣的凡夫，修学大圣的凡夫，中三品是修学小圣的凡夫，下三品是平常造恶业的凡夫，临终之前乃至临终之前几天前几小时，呵呵，这个是我加的啦，呵呵，总之就是临终之前才彻底忏悔，然后接受善知识的劝导，净土念佛法门，他也能够升起信心，也愿意念佛。所以靠着他临终之前这一小段很用功的念佛信愿持名而往生的，这个就是善导大师跟其他法师在前头讲的那个都不一样。所以引用的这一段就写啊，都是约今时，为什么要今时？就不管什么时候，目前的这种五浊恶世的凡夫 佛说这个观无量寿经十六观都是为这样的凡夫说的。而且为什么一定要去讲这样的法门？欲令同沾九品生信称愿往生而这样说的，让我们凡夫，不管你是平常就有好好在修学佛法行善断恶的这些凡夫，或者是平常造恶业多的凡夫，你只要真正具足信愿，你真正用三心来念佛，你都可以往生的。所以下面这一段，这就是我们净空老和尚很喜欢引用的地方啊。那么也就是在哪里呢？在十二页课本的十二页最后四行，又看此观经定善及三倍上下文义，总是佛去世后五浊凡夫，五浊恶世的凡夫，但以欲缘有异，自令九品差别，强调都是凡夫。但是所谓的欲缘有异，就是他平常是遇到大圣佛法、修学大圣佛法的凡夫。所以往生以后为什么可以证得菩萨的果位，就是因为他平常就是修学大圣啊，只是看他修学的成绩好不好，修学的成绩很好的去就是上品上身，很快就证得出地，稍微差一点的上品众生，那最差的呢，请看，这就是我最喜欢引用的请看上品下身啊，因为我一直以这个作为修学的目标起码我可以努力做到啊。怎么说呢？你看一下114页，我不敢奢求我可以上品上身、上品终身，但是我应该要很努力的让自己一定无论何也要挂个上品下身往生吧希望如此啊，这是我努力的方向啊，希望各位也是这样啊，当然要比我更高更好哦。你看啊，114页的最后一行，亦信因果，不谤大圣，但发无上道心，杀骨鸟，只有三句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哦，后面就不讲了哈，都往临终的时候的事情，就这三句哦。所以你看我们善导大师怎么解释这三句，115页的倒数第六行，他说这是大圣下善，就意思就是说这个成绩最差的修学大圣佛法求往生的成绩最差的凡夫人也。所谓的异性因果，就是倒数第五行这边写的，所性因果不定，或性不性啊，也叫做异，或者是呢也可以同前面的生性用这样来解释，同前的异啊，所以倒数第四行写的性不生，善心速退，恶法速起，乃由不生信苦乐因果。为什么说这样子叫做不生信？如果生信生死苦者，罪业毕竟不重犯，若生信净土无为乐者，善心一发永无退失。所以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类似像这样你说完全不信因果吗？哎，也，你说你不信因果你一定不承认，但是善导大师的标准是这样哦，如果你真的生信，你怎么可能会重新一直在犯这些罪业，然后那个善心没有办法一直持续呢？所以可见不是真的生信，只是说异信因果。那不谤大圣，那当然喽，哦，对大圣佛法，不会怀疑，不会毁谤，这也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啊。最后只有一句，但发无上道心，前面那个都是说可有可无，若有若无，但是后面这一句就一定要有。所谓的但发无上道心，你看哈，倒数第二行，115页倒数第二行，以上诸善四亿无功，一生总账算下来，总成绩结算结算，啊，生性因果也不算，啊，说是真的了解大圣经典，只是你不毁谤而已然后违发一念厌苦，要生诸佛境界，速满菩萨大悲愿行，还入生死普度众生的菩提心。你有这样子的愿心，你一生都希望 能够圆满自己这样讲的，能够厌离生死，要生诸佛，能够呢行菩萨道，能够度众生，都发愿，啊，有没有做到？所以经文写但发无上道心，没有成绩可言，有没有做？不敢说你都没有做，我们都没有做，是做了没有成绩。但是你有没有这个愿心？有没有发菩提心？真的有。所以只要有这个真心发菩提心，用这样子的功德来回向，上品下生。所以这里面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哦，你要听清楚哦，是你真的有发菩提心，真的也希望去做帮助众生啊行菩萨道的事情，你也很努力去做，但是因为智慧不够啊，功夫不够啊，福德也不够啊，什么都不够，但是呢真的很有心要去做，做出来成绩都不好，都不算成绩，也就是说用学校的标准来说，弄些四五十分，弄不六十分，但是小魔马有一些答案是有写的啦，是这样。所以一生算下来，就是只有这个但发无上道心，就可以是上品下生。当然这里面你心心愿愿都是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都是用大乘佛法在修学，回来十二业，所以才会说49页。是的，是的，是的，没错，请看49页。原来不是在悬疑分，在细分义里面，怪不得我这边悬疑分找半天找不到哦。你看好49页的246第六行啊，定善善善，若依定行摄身不净，也就是说，不见得每一个众生都可以修禅定、修三昧、修成功，是以如来方便显开三福，以应善动根基。所以三福九品，尤其是三福，是专门针对善动根基，所以才会把它定成是善善。这里面不是说你完全都用散乱心去修哦，不要误会哦，是说我们是散动根基，要修禅定不太容易成功，不是你不愿意修，是业障太重，烦恼太重，是这样。就像我刚说的，你不是没有要行菩萨道，你不是没有要修学戒定慧，修了半天都没有成绩可言，是这样。好，回到十二页，所以这个就是倒数第三行，十二页倒数第三行，所以这就是上品三人是欲大凡夫，以此类推，中品三人欲小凡夫，平常修学的是小圣法门。可是他有没有回向求生极乐世界？有。你说没有发菩提心呢？这就是我们后头会讲的，善导大师不认为通通都要发菩提心才能往生，但是一定要具足三心，自诚心、身心、回向法缘心，所以那三心不一定就是菩提心，但是可以是菩提心。只要是上品三人，你是平常是修学大乘法的，你当然要发菩提心，否则哪里叫做你在修学大乘佛法的人。所以上三品的人，他那三心等同跟菩提心是一样的，但是中三下三品这六品的人，那三心不尽然，也可以说不是菩提心，说不尽然还客气，直接表明的说不是菩提心。但是有没有具足三心？有，待会我们把它讲清楚。好，所以中三品是欲小凡夫，下三品是欲恶凡夫，他用欲恶不用造恶， 为什么用这个词？如果完全是一点善根都没有，他一生都颠倒是非黑白啊，那么随便乱做这些恶业啊，一点善根都没有，请问他临终怎么可能碰到善知识之后，他可以接受这些大乘佛法里面的净土法门，他还可以马上就愿意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可见他宿世是有一点善根，也有一点福德，所以临终有那么一点因缘成熟。你说那既然是这样的众生，怎么一生都是在造恶业？过去的恶缘太强，恶业太多，缘都是恶的，所以遇恶反补。那平常造恶业的关系，所以临终的时候那些地狱相已经现了，地狱的花报已经现，他也害怕。还好过去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遇到临终的时候遇到善知识给他开示，然后呢他好好用三心去念佛，因为佛的愿力加持之下，所以他得以往生的。往生以后才在极乐世界发菩提心，方始发心。这句话注意看哦，是到极乐世界才发心。你说真的是这样吗？不信你看122页，122页最后三行，我们只看他往生以后的事情。你看，随化佛后生宝石中，今七七日莲花乃敷，花开之后，大悲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放大光明住其人前，为说甚深十二部经，闻以信解，发无上道心。他现在才发心呢，是因为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他说法，他才发心的。以此类推，下品中生125页。125页的第二行，这个人往生经过六劫莲花才开，一样花开之后，观世音大势至以梵音声安慰彼人，为说大圣甚深经典，闻此法语，应时即发无上道心。经文写得这么清楚，也是花开以后两位菩萨为他说法，他才发菩提心。126页下品下生，126页最后五行，满十二大劫莲花放开，观世音大势至以大悲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除灭罪法，闻以欢喜，应时即发菩提实心。经文写得很清楚，都是花开以后两位菩萨为他说法，他才发菩提心的。你看上三品有这样写吗？中三品有这样写吗？没有。下三品特别都这样写，花开以后才发菩提心的。这就是善导大师他的依据。所以你回到十二页来，最后两行，你看最后三句话，道比花开，方始发心，何得言是始学大圣人也。如果不是到那边才发心，经文干嘛特别强调？所以下三品是平常是造恶业多啊，只是看你造恶业的轻重多寡，造的少一点的下品上升，造的很重很重的忤逆十恶种种的不善业，通通造的下品下升。好，所以这个就是善导大师讲，整个九品全部都是凡夫往生的，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就是这三心，我们干脆跳着讲，请看讲义的最后一点。三岛大师解释这三心，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整本书都没有写这三心是不是等于菩提心。 为什么我要第一个把它标示出来是这样？因为其他的法师在其他观经里面的注解一定会这样写，这三心等于是起信论的三心。起信论三心是执心、身心、大悲心。执心、身心、大悲心，所以刚好跟这个观经的三心很像，尤其中间那个身心，两个字完全一样。前头的执心，如果照这个家师、这个老和尚、净空老和尚的解释，执心你就把它解释成真心、真诚心。啊、哦，那么大悲心跟回向化愿心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回向发愿，除了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你还发愿回到回入娑婆度有情，也等于就是发大悲菩提心度化众生的心，所以一般都是这样解释这三心观经的这三心，所以等于那个起心论三心，这是一般的解释。但是圣老大师解释呢，那完全不一样。自诚心是真实心，它放在哪里解释？上品上身101页，最后两行，自诚心智者真，诚者实，所以自诚心就是真实心。底下就写好长一段，不管你做什么事，你都要用这样的真实心去做。如果你用的是虚假的心去做，啊，102页的第二行，纵使苦力身心，日夜12时，即走即走，如赤头燃者，众民杂毒之善，欲回此杂毒之行，求生彼佛净土者，此心不可也。也就是说，你用虚假的心，看起来好像人家都以为你是在行善，其实你都是用虚假的心，里面都掺杂着这一些恶毒的心、烦恼深重的心。他说这个你要求生净土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创造极乐世界，因中行菩萨道的时候，全部通通都是真实心中做，所作所为都是用真实心、真诚心做出来的。所以底下才会说什么样叫做真实心，不管你是自己修行断身口意三业，修身口意三业的善，全部都是要用真实心去修。所以倒数第四行，102页倒数第四行，不善三业必须真实心中舍，起善三业必须真实心中做，不减内外明暗，皆须真实，叫做自诚心。就是不要骗人，也不要骗自己。你说我们凡夫啊，总是不是那么容易，就说要修行就修行的好啊，那就诚实面对自己，看清楚自己烦恼深重，就是烦恼深重，该要改，该要修就要修改。你说没有办法一下子马上修得好啊，有心慢慢修，总有一天会帮自己全部改完修完。千万不要说啊凡夫嘛，所以都修不好嘛，就原谅自己，那永远都修不好。所以真实心就是真实面对自己的缺点，然后真实的希望改变自己，在佛法里面认识到自己的烦恼是什么，恶业是什么，想办法一定要革除，要断除。快慢，修得快修得慢，修得好修得不好，不要跟人家比较，跟自己比较。你要比较你怎么跟六祖慧能比，你怎么跟智者大师比，你怎么跟清凉成观大师比，怎么比也比不上啊，对不对？跟自己比，有没有一年一年的真的稍微改善了一点点 起码你可以告诉自己说，我比前年好一点，好，没有说我比前年好很多。我们反复嘛，啊，有啦，有在改，啊，改得很慢就是了，啊，你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缺点，啊，所以不减内外明暗。那么你套用这样的说法，下三品的众生，下品尤其下品相生，他临终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念十声佛号得以往生？他真诚心中忏悔啊，知道呢过去都做错了，真诚心中求佛要来加持，求佛要来接引，因为知道自己造的恶业太重了，没办法了，时间剩那么一点点，想要弥补也弥补不来了，过去伤害过的众生那么多那么重，想要去弥补也弥补不来了，但是有没有心要去改善？有，可是现在来不及了，怎么办呢？所以只有求阿弥陀佛，真诚心求阿弥陀佛，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帮我，如果你不帮我，我也没能力去做弥补的动作了，也没有办法再去赔偿人家了，所以唯有先能够到极乐世界去，让我有机会学好了修好了再回来做弥补众生伤害众生的事情。所以从真诚心里面彻底忏悔，而且从真诚心里面求佛，你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帮我，一定要接引我去，因为除了你我再也没有办法了，没有人能帮我了。所以他可以去啊，原因就在这边啊，他就算临终就是用这种心在念佛的，啊，而且再加上身心是深信之心，你看那个102页的第二行最后两行，102页的最后两行，身心就是深信之心，深信自己是业障生死凡夫，然后呢无量劫来都是生死流转，决定深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众众生完全无疑无虑，决定真实佛的愿力，决定真实，决定有用，决定有力量可以帮我，后面全部都是在讲决定深信，不管是释迦牟尼佛，不管是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全部都是相信佛所说的话，佛所建立的四十八愿，相信佛决定有这个能力能救拔我，能帮助我。所以即使他是下品下生，临终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深信之心在念佛，在求佛加持，求佛接引。请问各位现在在念佛有没有这样子的深信之心？你还怀疑阿弥陀佛你到底会来不会呢？我很希望要去，但是你会跟他嫌不会呢？你会不会嫌弃我？你会不会到时候呢就不愿意接引我去？或者是说我是不是业障太重，我临终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办法得到佛的接引呢？就是没有深信之心啊。所以善导大师说，这是九品，整个不想不管哪一品，他那三心都是具足的，只是三心的内容那有浅深粗细的不同而已，但是一定都有这三心，真实心中、深信心中、持佛名号、回向发愿呢。简单的说，目标只有一个，深信发愿，目的只有往生，所有的集中那个 focus 焦点通通都是往生，先讲这件事情啊。所以你看那个回向发愿心106页，倒数第四行， 不管自己修的善根，或者是随喜别人的善根，世间善根、出世间善根，只为一件事。106页倒数第四行最后一句话，悉皆真实深信心中。你看他把真实深信先挂上来，回向愿生彼国，叫做回向发愿心。用回向发愿愿生者，必须决定真实心中回向愿作得生相，一定可以往生，一定要往生，一定可以往生。目标都只有这一件，而且相信一定可以。就算是下品下生的人，他临终念佛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态。无论如何，阿弥陀佛，你一定要帮我，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我接引去，因为我真的有心要去修学佛法，要去弥补、去改善我过去所造的这些恶业。相信阿弥陀佛，你一定可以帮忙，一定愿意帮忙我。是这样子往生的，所以善导大师才要说，九品通通都要具足这三心。你说那跟菩提心不是一样吗？哪会一样呢？各位自己想一想，菩提心的内容是什么？起码要有两方面，第一个上求佛道，第二个下化众生。很了不起哦，要有这种心态哦。虽然不见得做得到，但是你要这样发愿哦。那请问，不要说下三品了，请问你平常念佛，你是用这种心态念佛的吗？你说我为什么要念佛？我为什么要求往生？我因为我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你说我是啊，我平常真的是用这种心态在念佛。赞，你继续下去用这种心态念佛，你一定是上三品往生的。但是我先不说你是这样子的人，假设你平常念佛只是说，哦，太苦了呢，这人世间好苦哦，好不容易终于在佛法里面找到一个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可以就不再这么苦的，诶，那很好呢，哦，那这样子能够往生以后什么事都没有了，而且还可以享受极乐，哦，要财有财，要房子有房子，什么都很舒服，也不必要很辛苦的去赚钱，就可以这样很好的享受，而且不再生死轮回，你看多好啊，哦，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往生。请问这里面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么伟大吗？没有耶，完全没有耶。你只是觉得不再生死轮回，大家都很希望啊，哦，然后呢去到那边听说可以这样，哦，那最好啦，哦，哎，哪有什么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成佛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太遥远了，度众生度自己都度不来，度众生呢？所以你说很多人没有这样的心念佛，他真的不能往生吗？如果照其他的法师的解释，没有菩提心，抱歉，三辈没分，那你还是继续念佛，他就给你判边地一层。他马上给你判了，你是个念佛可以往生了，边地一层，马上就给你这样判了。善导大师的解释就不是这样，所以你要真的了解发菩提心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样的状态，叫做真的有菩提心，你就发现三辈连下辈下三品往生都要有菩提心。这个对我们而言，那我们连下三品都没份，偶尔会有一点菩提心了，哦，哎，露水道心嘛，对不对？参加法会的时候，师父在台上劝我们的时候，哦，就觉得哦，出去都，哦，充满菩提心，要赶快行菩萨道，哎，风吹雨打日晒一下，马上就没有了。不容易啊，不是说发菩提心 来念佛不好哦，而是说不容易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坚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像黄念祖老居士注解《观无量寿经》的这样一个宗旨，起码起码你也是上三品人往生的啊。就像刚刚墨学讲，你起码也是上品下生。可是不是那么容易。有人说你讲的把发菩提心讲那么困难，你的和尚净空老和尚讲说发菩提心，菩提心者觉悟之心，人家就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容易多了。所以老和尚方便慈悲，慈悲方便，所以让大家觉得发菩提心只要觉悟就好。但是你有没有听清楚，你不要只断章取义那句话，你把它前后好多年全部结合起来听，他的觉悟要觉悟到什么内容？生死是苦啊，你要发真正度众生，一切都以众生为前提，不要有自己的这个贪嗔痴慢、自私自利、是非人我，那才是真正的觉悟啊。所以讲是很容易的，觉悟是心，菩提心，你真的把它的内容了解之后，你才发现不容易，也是不容易。所以善导大师他说，九品通通都要具足这三心，用的是真实心、深信心去念佛，念了佛回向一件事情往生，而且在你真实深信心中回向做得生想，一定可以往生。你看哦，109页最后五行这边，他最后才又补一句话，补一段话，说明这个回向发愿心可以等同是大悲菩提心。所以你看，一切行者行住坐卧三业所修，无论昼夜时节，常作持解，常作持想，故名回向发愿心。又言回向者，生彼国矣，还起大悲，彼国就是极乐世界，还起大悲，回入生死，教化众生，亦名回向。他才补这一句话，所以这样的话才等同起信论的大悲菩提心，否则他前面所说的那种回向发愿心不尽然是这种大悲菩提心，主要是往生极乐世界，回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好，所以没有发菩提心的，具足三心的来念佛发愿往生，能不能往生？在善导大师的解释，可以。你说那无量寿经讲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那怎么是不一样？所以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经对象、教学对象不同。观无量寿经是佛用神通飞到王宫里面去，面对以韦提希皇后为主的这500多个凡夫宫女，500个宫女加上韦提希皇后、所以面对的都是这样子的凡夫。无量寿经面对的是菩萨、阿罗汉、天龙八部，教学对象不一样。所以善导大师是解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佛说九品不干大小圣，全部都是为沉默生死苦海的凡夫说的。所以以前哈、快要下课哈、我稍微提一下，以前呢我刚开始在研究观无量寿经的时候， 那时候呢，老和尚还会偶尔会回来，来到我们这边的八楼，啊、哦，那时候呢，我还比较大胆一点哦，都会直接就问老和尚一些问题哦。就那时候就有一个学长就问我说：“哎，阮学长，真的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哦，没有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哦。”我说：“是啊，无量寿经这样讲的哦，智者大师也这样注解的哦。”可是他说：“哎，真的是这样吗？”所以我就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我就顺着这个老和尚回国的时候呢，我也把这个学长问我的问题，我就问老和尚说：“真的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吗？”因为那个学长也告诉我说，《四帖书》里面讲说，好像没有发菩提心可以往生哦。我内心也是怀疑的哦。然后呢，我就问老人家。人家就说那一定是要发菩提心，然后我才要举这个《观经四帖书》的这个文来说，老和尚不让我讲话，就是意思就是这有什么好问的，这有什么好怀疑的，三辈往生都一定要发菩提心，这是很肯定的。好、哦、后来经过这么十几二十年才发现，原来在净土宗的祖师里面，对于有没有说一定要发菩提心才能够往生这件事情，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是一个根本大问题哦。我绝对不是要强调，我绝对不是反对我自己老和尚自己和尚的意见。所以我刚一开始就说，善导大师在《四帖书》里面是这样的说法，你愿不愿意接受是另外一回事。你不可以把善导大师的《四帖书》解释三心，就套用菩提心来解释，千万不可以，因为就完全违背了善导大师他注解九品往生的本意。所以从佛的角度来说，从阿弥陀佛的角度来说，他当然希望所有的众生都愿意往生到他的净土，他当然都愿意摄受，去了之后再来教嘛。啊、哦，本来是小圣的，再把他教成大圣；本来没有发心的，再把他教成有发心嘛。所以从佛的角度来说，善导大师的说法是可信的。好，我们休息15分钟，好。